好啦，一周不见，亲爱的小耳朵们，你们这一周过得还好吗？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艾泽拉斯电台的特别版节目《艾泽拉斯人物志》。上周不也说嘛，说要做一个类似人物志的这样的一档节目给大家。嗯，没有错，我言出必行，最近也真的是啊。我想治一治我自己的拖延症嘛，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我能说出来的话我都要去执行它，然后我脑子里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要立即去做，这应该是治拖延症的最好方法吧。很多时候都是硬着头皮去做，因为像这一档节目是一个听众给我提的意见啊，说要说一说他啊，然后我就现去找的材料，然后现去说。今天给大家介绍什么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人物是，怎么说好呢？应该算是魔兽世界里面故事很完整，然后剧情也很完整，但是却有很多人一直记不住，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NPC 啊，纳萨诺斯凋零者。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了啊，应该是在大灾变之后吧，反正14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4年官方出了一个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叫做黑暗之境，还是黑不是，不有个美剧叫黑镜嘛，完了之后自从看了黑镜之后我就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应该是黑暗之境吧。反正这一篇短篇小说应该一直都在讲纳萨诺斯和希尔瓦纳斯的种种什么来世今生前世巴拉巴拉的。我能说我没看吗？当然了，他的名字啊应该是和他的真名是一样的，是一名被遗忘者，并且他的头衔也是蛮多的，是凋零者啊，唯一的人类游侠领主啊，最后一位人类游侠领主啊。大哥，他既然是唯一的，当然就应该是最后的啦。当然了，其实对于大部分的部落玩家来说啊，也许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部落的任务里，他只是东瘟疫啊，应该是东瘟，对，东瘟的马瑞斯农场的一个普通的 NPC。但是对于60年代的经典旧世的联盟玩家来说啊，应该会记忆比较深刻吧，因为当时他给一个猎人啊，应该是猎人。少的可怜的武器之一啊，对于刚刚60级的猎人来说啊，邪木猎弓对这把弓啊，应该是当时最好的一个选择了。所以说，你看啊，虽然他是一个被遗忘者，虽然他是一个部落啊，对，他是一个部落，但是人家对联盟还是比较亲的，对，毕竟他是曾经是个人类，是不是？哎，整的好像被遗忘者曾经不都是人类吗？哎，不管怎么样吧，接下来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何许人也。其实这一段时间就是接下来的这段介绍啊，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就是读文章嘛。其实啊，纳萨诺斯马瑞斯啊，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顺民，并没有在历史上有特别引人注意的记载。事实上应该说围绕这个人的描述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了胜于无，所以说很多玩家记不住也是很正常的嘛。他在东温啊，一个叫马瑞斯农场的地方安了家，总之还能在时光之穴的旧希尔斯布莱德丘陵那个地方找到他。他经常和两个圣骑士啊，忠诚的莱雷恩，古板的比格尔啊，在一起治安官的房子里晃荡啊。亡灵天灾和洛丹伦的入侵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啊。 莱恩最后加入了血色十字军，在见证了许多人只是因为不是血色十字军的成员就被肆意的拷打时，他依然选择了离开了。现在他永久住在南海镇，被称为虔诚的莱恩。他交给玩家任务去刺杀血色十字军的高阶军官们，而古板的比格尔战争对他的影响很坏，他开始酗酒，已经不再是个圣骑士了。他现在叫布鲁米比格尔，南海镇酒店的地下室就是他的家。当然了，今天也不是跟他就是说他们两个吧，
他们两个只是一个铺垫啊，亲。
而奈萨诺斯，他的命运比任何人能想象到的都更加的糟糕。塞纳诺斯是魔兽史上唯一一个人类游侠，而游侠，你们知道啊？你们如果去看魔兽史的话，游侠应该是不会有人类的。对，当时那个年代，人类也好，亡灵也好，都没有猎人这个。哎呀，人类有没有猎人这个职业？那个你看我做个节目现百度也是没谁了，我记得没有错啊，亡灵和人类在60年代70年代是没有猎人的。所以说你也就应该可以知道啊，他作为一个唯一一个人类游侠在魔兽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当然他也是由将军希尔瓦纳斯风行者任命的，在情理上讲可能有一些奇怪，但最大的困惑还是自从第二次战争之后啊，大多数高等精灵的离开，他们选择待在奎尔萨纳斯和银月城啊，在那儿是与世隔绝的。因而一个人类如果获得了高阶精灵游侠的注意，还是会有一点点奇怪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嘛，而受到希尔瓦纳斯的青睐就显得更加特殊了。但是我们能从中知晓的就是，纳萨诺斯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游侠了。塞纳诺斯获得游侠领主之路啊，是相当坎坷的。大家知道曾经有一个 No Patch No Down 的 Boss 嘛，就是好像就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仇恨继承啊，他的技能非常的给力啊，就是说他的仇恨是从 P1 就开始计算的，等着到了 P4 终于该开始他出来打人的时候，你会发现 T 根本就拉不住仇恨，因为 P1 P2 P3 那些 DPS 的仇恨已经建立的很高了，所以说那个孩子就开始秒完法师，秒术士，秒完术士，秒猎人，秒完猎人，秒盗贼，反正就是不堪替。可能也是当时的怨念比较深吧，后来又进了一次本，这两次进本都没有什么好的命运，是因为这两次进本都会掉坐骑啊。现在人们的日常，很多想要凤凰的呀，或者想要白鸡的呀，啊，基本上他们两个都会轮一次吧。当然了，他们两个是一个人啊，凯尔萨斯逐日者。而啊，纳萨诺斯啊，在当时获得游侠领主之路的时候啊，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他了，我们的小凯。小凯啊，其实一开始是反对加封的，不是一开始，可能后来也反对，但是啊，希尔瓦纳斯呀，因为对他的能力深有印象，不管如何都一直坚持晋升。虽然他有高等精灵训练，纳萨诺斯似乎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在奎尔萨纳斯之南的家中啊，马诺斯农场。尽管他这样做的原因并没有什么文献的记载啊，但他仍被人铭记于心。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英雄啊，那样被人铭记。其实啊，就和帕瓦尔福塔根公爵啊，甚至是安杜因洛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当然了，其实很多的联盟玩家也不知道他的存在，是不是？ 其实很多现在很多的，不管是联盟玩家、部落玩家，只要是魔兽玩家，对魔兽世界人物印象最深刻的，应该都是出现在资料片里的。不是说，怎么说好？不是说游戏当中的资料片，而是出开场动画呀，什么最新的资料片动画呀，只要在这些动画里面出现过的 NPC 也好啊，反正只要是人物吧，大家都很熟悉。勾蛋，干了这杯热香。可能现在你们另外一个了解魔兽比较给力的那些人物，或者说比较给力的那些 BOSS 的方式是通过风暴英雄啊。魔兽有好多人物已经打包到风暴英雄里面了，是不是？但基本上都是那些知名度比较高的，要不然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 NPC， 要不然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剧情人物，要不然就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那些 BOSS 啊。像纳萨诺斯这样的应该会排在后面吧。其实我在网上搜资源的时候，搜资源说的好邪恶，搜资料的时候啊，真的有看到有一个玩家，就是他做了一个风暴英雄版的纳萨诺斯啊，什么各种技能啊都给你设置好了啊，不管是什么大招也好 ，QWER 也好啊，甚至于天赋技能什么什么的都给你设置好了，并且这个英雄的定位都给你设置好了，所以他什么时候能加入风暴英雄套餐呢？哎，继续来说回他吧。他的英勇行径啊，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在斯坦索姆沦陷之后，泰瑞纳斯死亡，阿尔萨斯的堕落，罗丹伦又沦陷了啊！整个亡灵天灾席卷了曾经伟大的国家，在天灾的攻击下，城镇一波接着一波的毁灭。纳萨诺斯站在被他称之为家的小农场上，迎接蜂拥而至的天灾。尽管他训练有素，尽管他英勇无畏，在防御挚爱的家园时，他还是失败了。他被吞咽者拉姆斯登所杀。他醒来时已经是亡灵天灾，无助地忍受巫妖王的奴役。变化总是来得这么快啊！当冰封王座的力量削弱后，阿尔萨斯失去了对大量的天灾的控制啊！希尔瓦纳斯自由了。他在那时，怎么说好呢？就找到了自己的躯体，重新再塑造了他，并成为了第一个黑暗游侠。同时他尝试对阿尔萨斯进行复仇，但是失败了。这个他都是女字旁的他，当然了，女字旁的他你们知道是谁哈、啊、希尔瓦达斯嘛。阿尔萨斯逃到了诺森德，留下希尔瓦纳斯独自思索，现在他该怎么做呢？因此啊，被遗忘者诞生了。希尔瓦纳斯啊，可能也想到了他的老搭档啊，找到了纳萨诺斯，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勇士，黑暗女王的勇士。他不再叫做纳萨诺斯马瑞斯了啊，他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纳萨诺斯凋零者。当然啦，自从他变成了亡灵天灾之后啊，纳萨诺斯好像对生前的事就不再关心了，甚至是让部落玩家失去了。什么叫让部落玩家？甚至是啊，就是让部落玩家去取那个他生前资料的时候啊，他也叮嘱玩家千万不要看里面的内容啊。对，当然啦，我相信你们的叛逆心理也真是没谁了，不让看的就偏要看。我懂的，都是从那个年纪过来的嘛。既然你们要看啊，我就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名册里面到底说了什么。奎尔萨拉斯名册这本书泛着淡淡的光芒，记录日期未知，姓名纳萨诺斯马瑞斯，记录凯尔萨斯逐日者不同意奈萨诺斯马若斯进入组织，另外奈萨诺斯是我见过最具天赋的游侠，虽然他是个人类， 但我很乐意训练他。数千年以来，我们一直把自己和外界断绝开来。我将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站出来承认我们过去犯过错误的精灵。人类根本不应该接触到魔法的知识，我对此并不否认，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理由，由我们前辈犯下的过错而责怪我们自己。奎尔多雷和世界上其他的种族是可以共存的，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耐心。就是因为这些，我拒绝了凯尔萨斯关于奈萨诺斯马瑞斯的请求。他是一个无价的盟友，记住我的话。希尔瓦纳斯，风行者，音乐城游侠部队指挥官。怎么样啊，看到这封信之后是不是就感觉希尔瓦纳斯回来找他，就是他成为风行者，哎，什么成为风行者就是啊，他成为被遗忘者之后啊，他成为被遗忘者之后，第一个就回来找他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生前还是死后啊，据我们所知，就我们所知的这个黑暗女王，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才会引起他的兴趣或者是喜好嘛。而我们的纳萨诺斯啊，成为一个不死族之后啊，就变得冷酷且充满仇恨，和玩家说话时啊，好像也是感觉玩家在他面前啊都是草芥啊。但在完成了几个他的任务之后啊，他好歹会客气许多。而如果你静静地坐在那里观察，你可能会偶然瞥见他其实也有温馨的一面的。他会逗他两只比较忠诚的狗玩，把东西扔出去让他们快速叼回来。遗憾的是，如果你是一个部落玩家，那么他对你的亲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当然了，纳萨诺斯毕竟是一个联盟的英雄，他的死亡不会被埋没啊。然而事实上，他的尸体还没有被发现。暴风城情报机关军情七处首领啊，这个突如其来的人名让我缓一缓，马蒂亚斯·肖尔啊。接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说啊，在东温有非同寻常的被遗忘者的活动啊，所以他派了五个情报员去调查，但只有一个回来了，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啊，纳萨诺斯，亦或是风行者，对吧？风行者，纳萨诺斯，亦或是凋零者什么的。在返回后的几天啊，他在睡梦中死去了。联盟的玩家会接到调查失踪人员的任务啊，军情七处坚信纳萨诺斯是一个被叫做凋零者的人所杀害的，但是真相却往往令人悲伤啊。在调查过马瑞斯农场时，玩家们就会发现真正邪恶的事实是，奈萨诺斯就是凋零者，现在他是黑暗女王的勇士。不幸的是，这回有玩家把这个沮丧的消息告诉给了瓦里安·吴瑞恩国王。于是玩家们也会看到，或者说是在做任务的时候看到如下的一段话：不，这不怎么会被遗忘者，黑暗女王的勇士。瓦里安·吴瑞恩国王很是沮丧。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总共才出现过多少个游侠领主吗？你知道这其中的人类游侠领主又有几个吗？纳萨诺斯的贡献是空前的，他是一个战术天才，他让联盟获得了无数次战斗的胜利，现在他却成了被遗忘者的勇士。不，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恢复那里的秩序，召集一支部队回到瘟疫之地，杀掉凋零者，祝你好运。事实上，这次你确实需要一些好运。 当然了，其实瓦里安啊，让玩家召集好一支军队再过去还是很正确的。当时奈萨诺斯是一个62级的精英嘛，并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在以前的版本，这还是啊 ，Power 交给的任务。那时候凋零者是一个需要40人的团才能够去击杀的。这还得是要你很走运才行，通常玩家不会跳过这个任务不做，而尝试召集40个人。这个，哎呀，这个任务是不是有一点点难啊？但是其实在60年召集40个人也还是蛮简单的吧，因为60年的副本也是40个人啊。黑龙妹妹是不是，哎，黑龙妹妹，哎，黑龙妹妹是40人吧？啊，好多，对，反正记得60级的好多副本都是40人的。但是需要运气的，就是他需要运气是因为什么呢？是纳萨诺斯头上有 PVP 标志，所以部落玩家发现纳萨诺斯如果受到攻击的话，肯定会迅速帮忙，以最快的速度和凋零者一起屠杀联盟团队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混战。60级的玩家还是蛮血腥的，70级的玩家也是蛮血腥的，都比较喜欢屠城。当然了，如果你成功击杀了萨纳诺斯的话，奖励还是相当诱人的。之前节目当中不也说过吗？就是节目的开场有雪幕猎弓、风暴之怒、神圣防御者，还有个是啥来着？我还得翻之前的文案，算了，不翻了，就这样吧。就和之前所说的一样啊，当你杀完凋零者之后啊，你把这个事情返回到联盟告诉了瓦里安之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把这样的一个噩耗交给联盟的最高首领的人是你们呢？不过呢，随着大灾变啊，亡灵和人类猎人的这个新职业的引入之后啊，纳萨诺斯现在也已经不再待在自己的马瑞斯农场了，而是回到了幽暗城，成为亡灵猎人的训练师，继续教授他精湛的战斗技巧。玩家可以在幽暗城的地下军事区找到他本人，而马瑞斯农场现在只留下了一些部分敌我乱攻击人的黄无犬啊。至于之后纳萨诺斯啊，凋零者想要怎么去做，或者说之后他的人物将何去何从，其实暴雪应该也没有继续想要去做他的一个打算了吧，他应该只能停留在那一个大灾变的年代。毕竟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训练师了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亡灵猎人的训练师，好像他的故事应该就是一个终结了吧？但是也不一定啊，因为暴雪喜欢炒冷饭嘛，指不定未来的哪一个版本啊，他突然间就变得强大了啊！哎呀，进了本，哎呀，进本当个小 boss 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蛮厉害的啊？同时啊，我也真的很期望有一天看到纳萨诺斯凋零者再一次重返战场，不会重返战场，进个副本也行，让我看一看他令人惊人的高超技艺。哎呀，我想啊，如果他进副本的话，前提是希尔瓦纳斯得进副本吧。就是如果希尔瓦纳斯进副本了，我感觉他就肯定会进副本，并且他应该是希尔瓦纳斯之前的一个到两个 boss。 对，就是如果是希尔瓦纳斯是官邸 boss 的话，他应该是倒数第二或者是倒数第三个，我感觉倒数第二个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啊。总之暴雪让谁进本谁就得进本，对，你们期待一下吧。 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如果想要给我提供更多的素材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在每一期节目下面留的详细信息里面啊，有我的听众群，进一下群啊，告诉我你下期你想听什么，或者说下期你想听到哪一个人物，哪一个 boss 啊，哪一个 NPC 呢？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去开直播了，对，就不跟大家在这逼到逼逼到逼逼到逼了，对。虽然说开直播的路比较艰难，因为现在看魔兽直播的人简直少之又少啊。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